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王小宁播路况不能细琢磨，细想里边几个错，我刚才我仔细听，你听出来了吗？
我是为了保持它的流畅性，
意识到了吗？
我意识到了。
六里桥是几环路啊？
六里桥是三环。
对，老是西二环六里桥附近堵车，然后告诉说东二环堵车啊。对，东二环堵车延续到了西二环，那北京城不动了吗？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东二环堵车的情况下
延续到了西二环，麻烦了。
对，
半个北京城堵这儿了。
嗯，
好，咱们今天呢说这个话题啊，刚才你看那个新闻资讯报的是庙会，
对吧？对，
说明这个春节越来越临近了。
嗯，
昨天预告了，今天咱的主题是备年货。
哇，
因为咱北京现在是一个国际型大都市，流动人口非常多，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买票回家准备过年。
是，
那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那么多亲戚朋友，你在北京打拼，多多少少的应该带点东西回去意思意思，这是中国人的老理儿。
嗯，
包括咱北京人，北京本地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不能说按北京话说您空俩爪子就来了，
嗯，
也得提了东西。所以说呢，买点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很实用，给大家说说办这个置办年货，
年货小贴士啊。今天给大家
置办年货呢，首先呢，咱们可以说呢，各方面都给大家介绍，而且都是北京本地特色的东西。就到今天，我们再去买，绝对是那种又实惠又经济又有面的。
太好了，
咱不能说那个华而不实的东西，对吧？首先，在咱北京，北京人最喜欢什么呀？喝茶。早上起来头一件事儿。水村先得村上水，然后泡茶。
嗯，
包括中国人礼尚往来，我觉得啊，以我的所见所闻，做旅游节目这么多年，各个地方的人说送礼送茶叶都不栽面。
嗯，
对吧？而且呢，这是一通用的礼品。
是，
那到了北京，说往家带点茶叶，带什么呢？北京两大品牌，一个是吴裕泰，一个是张一元。
哦，
这是北京本地两大品牌。
是的，
但是这两大品牌啊，咱得说一句，其实并不是北京老字号
啊。
哎，他们起家都是安徽的，因为北京是一个包容的城市
啊。
他来到北京开始立足，渐渐发展成了北京老字号吴裕泰。其实吴裕泰创始人呢姓吴，是安徽人。
哦，这样的。
哎，等到了光绪末年在北京开了他的店，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店。
哦，
也是现在吴裕泰集团的总店，大家还能找得着，就在北新桥。北新桥消防队，我记得马路对面就是马路东边，有一吴裕泰，那是他们家的总店。
哦，
因为呢，他们家光绪年间起家，在北新桥开的这个店。
按你之前介绍那个就是城隍庙来讲的话，这叫都吴裕泰，
都吴裕泰，对，全北京第一家也是总店。而且呢，吴裕泰的茶为什么好呢？它属于自制自售。因为以前呢，北京很多的茶庄，包括现在好多茶叶城的茶叶，它不是自家的。哎，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自制自售，自家有茶山，自己种自己采，整个的一条龙来到北京，所以他的茶叶品质是有保障的。
哦，
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他们家伺候的人群是不一样的。你看吴裕泰开的那个点儿是哪儿呢？挨着东四东单这一溜，北新桥嘛。所以他就琢磨着这地方都是什么样的人，得符合这个地方的客户群体。
嗯，
以前老北京来说呢，住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东富西贵嘛，
啊，是
这地方人还比较有钱，
嗯，
比较讲究生活品质，所以呢，他制售的茶叶属于是档次比较高，价格合理，味道醇香，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成为了后来北京的一个老字号。其实是安徽人开的，
明白？这是吴裕泰的来由。
哎，对，所以到那儿买点什么呢？咱北京如果往外带的话，肯定首屈一指首选的是茉莉花茶，
哦，
因为北京人起根喜欢喝茉莉花茶。
是，
比方说北京水质不好，
嗯，
有这个原因。北京人特别喜欢这种特别香的茶叶，就是北京人喝茶吧。其实你说那会儿老茶叶铺，包括说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都有，什么这个岩茶呀、雀舌呀、碧螺春呐、陆安瓜片呐等等茶叶都有。但是北京人点击率最高的还是茉莉花茶，
这是为什么呢？
他喜欢这种被花熏过的香味儿，
哦，
遮盖他这水质的不足。
明白了，
哎。所以呢，咱从北京买茶叶回家的话，当年礼，我觉得茉莉花茶一定要挑选。
但是茉莉花茶挑选的话，我老听一些名词儿，什么，
哎，
什么高穗，什么，
哎，
这是什么意思呀？
啊？高穗就是高级茶叶的穗末。这东西呢，在运转的过程当中，运输的过程当中，这茶叶是按箱来的，可不是按袋儿来的
啊。
来到厂子之后，它也不是装袋儿， 装到哪儿呢？现在咱们装的不锈钢大桶里，都见过吧？
啊，
您买多少，拿铲子给您铲出来，现封袋
是。
但是呢，这一大箱来了之后啊，肯定这箱子底下把好茶叶给挪到桶里，这箱子底下有一片碎渣子。
是，
这品相不好了怎么办呢？单搓单卖，这叫高碎。但是呢，老百姓呢花不起那么高的钱喝那2000一斤的，有2000一斤的
哦，
咱喝不起那个，咱怎么办呢？咱那儿这高碎也行，起码呢它跟那高级茶叶是一个味儿，就是品相不好，都是渣子，咱认了。
嗯，
而且告诉大家，现在吴裕泰的高碎多少钱一斤呢？
多少钱？
你给一件，
我给
啊。
你说2000的是最贵的，就不是最贵的，就有这2000的吧？
对，有上千的，有几百的。
嗯，我猜这高碎怎么着也得个几百块钱一斤吧？
其实不是，高碎一斤它都是一斤一包的，30块钱
啊？是吗？
哎，我平时就喝吴裕泰的高碎，30一包。一斤的量，
那还可以啊，
味道相当不错。但是高碎有一个，或者说有几个缺点吧。
啊，
第一就是啊，沏完之后你也吹，要北京管叫吹茶呢，一层沫子，你要不吹的话呀，上嘴唇全糊上了。
啊，
我得吹。
嗯，
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味道不持久，沏两货，第三货没法喝了。这茶就白了
哦，这样的。
对，你要好茶叶成茶叶片的那种叶的那种的，
嗯，
你沏个3-4货问题不大，
嗯，
这2货就没味儿了，
嗯，
这是咱说的这个吴裕泰，
嗯，
然后呢还要不得不说的就是北京的张一元，两大茶叶吗？
嗯，
张一元也是，他的创始人叫张文清，
嗯，
也是安徽人，
嚯，
也是在光绪34年，
嗯，
在前门观音寺，
嗯，
哎，观音寺在哪儿呢？大石栏这条街从东头走西头。直接出去过红绿灯，
嗯，
那边就是观音寺，
嗯，
在那开的这个张一元。而且呢现在在这个观音寺街还有一个张一元的店铺，按你话说就是都张一元
哦，就总店，
他的总店，他起家店，哦，现在是一个兼卖茶叶兼带自己企业文化的一个小的展览馆
哦，
这么一个形式。所以您去那儿买茶叶呢还可以去了解一下他这个店铺的历史。
嗯，
他开在前门，所以他伺候的主顾呢是前门这一片的主顾，
哦，
就各有各的特点。
嗯，
而且呢张一元现在主打什么呢？京城茉莉花茶领导品牌，中国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哦，
他主打自己是这个旗号。你看他主营的也是茉莉花茶，
嗯，
而且您买回去呢你还可以给他讲故事，说当年呢这个黄河闹水灾，然后呢发行这个黄河彩票，大家买彩票啊是为什么呢？捐款赈灾。
是，
然后说这张文清呢，这是一传说啊，这不是真的，
啊，
说张文清呢买了一彩票花了1块钱，结果呢中了一大奖，
嚯，嗯，
按现代话说中了500万吧，然后拿这个资本干嘛呢？就开了一个茶叶铺，
嗯，
因为当年花1块钱买的彩票，
嗯，
所以叫张一元
哦，
这是一个传说故事。
嘿，
其实呢黄河闹灾那年呢，
嗯，
张一元早就开了
哦，这样
开的这彩票之前了，
那就是附会的故事。
对，
嗯，
那么张一元的本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张一元
哦，
他取的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是另有深意了，
哎，
嗯，
所以呢，这两大茶叶铺您去逛的时候都很有意思。就是您可以，当然咱买这个茶叶啊，
嗯，
肯定送人就得买这个礼盒装的，
是，
哎，那铁盒给您装好了，一礼盒提了的有面子。但北京人自己买茶叶不讲究这个。对吧？我肯定就是直接您给我包好，
我散装买。
哎，您比如说给我邀个3两4两，
嗯，
多了咱来一个半斤。
嗯，
您要看什么呀？就看茶叶铺这售货员的手艺不多
了。怎么了？
以前的售货员呢，都会拿纸包包东西，你发现了吗？
是，
比方说点心，
点心是
买多少点心，啪啪一包，拿纸绳一捆，然后啪这么一蹬，
对，
绳一折，您提了走吧，怎么晃不带散的？现在点心铺都是上现成纸袋。包括稻香村，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这手艺我发现哪儿还有
哪？
一个是茶叶铺，
啊，
一个是药铺。
哦，对，
同仁堂抓药，甭管多少个药材，就给你打一包，倍儿挺实，
干脆利索。
现在吴裕泰、张一元茶叶铺还这样，
是吗？
哎呦，您甭管买多少茶叶
啊，
当然您买多了2包，买少了1包，准保是一点不带散的。嗯，
啊，
他包完之后倍儿挺实，而且呢，像这个茶叶铺呢，据我观察啊，
嗯，
前门的吴裕泰还卖什么茶叶呢？
是
卖那种。1两包的或者半2包的，那包包出来多大呢？
嗯，
跟鸡蛋大小
啊，
嗯。因为以前呢，好多这个逛茶馆的人他讲究，叫自带叶子，
嗯，
不喝你这个茶馆的茶叶，我自己带
啊，
嗯。所以呢，他弄这么一包啊，就够沏一壶的，
哦。
现在那茶叶铺还卖这个，哎，
这方便装吗？
对，
嗯，
这是两大这个茶叶，对吧？
嗯，
除了茶叶之外，咱还带点什么呢？
什么？
我比较推荐的，带点北京的咸菜。有人说这个
咸菜
了吧？
啊，
可不是，
不是吗？
北京的咸菜可不寒酸，您看是吃哪儿的？
哦，
第一，它好在哪儿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等到春节最后这么几天的时候，您不得喝点小粥，吃点小咸菜，您清清肠胃吗？
解解腻，
对吧？青粥小菜多好啊！
嗯，
所以这时候您把这咸菜拿出来，全家人一享用，多美啊！
嗯，
北京以前有几大酱园子。六必居酱园子
听说过，
天元酱园子
听说过，
还有这个桂新斋酱园子
也有耳闻、嗯、
这几个大酱园子现在在北京还有，包括没有的像以前菜市口铁门酱菜现在没有了。
哦，这就不知道、
哎、咱先说这天元，这个天元酱园子，天元酱园子呢、
嗯、
当时西长安街路南、
嗯、
开的是清朝同治八年开业，这是京酱园子、
嗯、同治年间，
同治年间的清代的。
哦，
因为北京当时呢有这京酱园子，有保定人开的老酱园子、
哦、
还有这江浙人开的南酱园子、
哦、
不一样。这京酱园子呢特色是什么呀？咸甜适中，
没那么咸。
保定老酱园子呢、
嗯、
属于是咸口偏重、
哦、
江浙的酱园子呢，南酱园子是偏甜不咸、
哦、
所以北京人喜欢这个北京的京酱园子
居中。
对、
嗯、
包括很多这个南方来北京任职的官员，
嗯，
也喜欢吃咱北京的京酱园子，因为它咸甜适中。
哦，
哎，而且现在呢，这些个酱园子呀，也有它独立的包装，都是小玻璃罐，一个一个的。这一盒里边，比如八种，
嗯，
非常的不错。具体您到那儿买点什么呢？到了一刻了，咱近端路况回来告诉您，进酱园子买他们家特色酱菜。
好，一会儿回来买咸菜。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多说一句啊、
嗯、
大家也可以参加互动，比如说您有什么觉得特别好的年货，亦或者说我想回家置办年货想送谁，拿不准主意，我能帮您解答的尽量。
太好了，哎，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也特别的有意思啊，阿龙帮您解答一下置办年货在北京有些什么好办法，如果你有困惑的话也可以发过来，那关注我们都市之声的公众微信账号，文字留言就可以了。
好，咱们接着说这个天元酱园子。首先说、
嗯、
为什么不丢人呢？以前人是宫廷供奉，就换句话说政府采购，
哇，
皇宫里边吃的也是天元的酱园子、
哦、
包括六必居酱菜，皇宫里边的小主们可都吃。
哦，
所以他手艺非常的棒，您拿回家去跟老乡们一解释，这是当年皇上吃的，您不会栽面。
哦，
咱说了到那买什么呢？他们家比较有名的桂花糖熟芥，芥就是芥菜。
嗯，
你想想桂花糖熟芥属于是咸甜适中带桂花香味的，
嗯，
这跟那个好家伙愣咸的芥菜疙瘩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哦，
所以味道非常的好。他们家还有什么呢？他们家酱黄瓜特别的好。
酱黄瓜，
小的小酱黄瓜
腌的。
咱看这个《甄嬛传》里边一看那谁那个年妃
嗯
生气的时候咔咔往里塞那酱黄瓜，
嗯，
就是说白了就那样。
那酱黄瓜切吗？还是一整条？
酱黄瓜切成丁，买来的时候啊、
哦、
是整根的。
哦，
比如您要喝粥，啪啪啪切成酱黄瓜丁，
嗯，
哎，一次切这么半条，切一条，一条没问题，为什么？它短，
嗯，
小黄瓜短，这一条一家三口喝粥能吃得了，
嗯，
并且它不是齁咸，
嗯，
所以呢也不会说特别费粥，
哦，
知道吧？特别的好。还有什么呢？酱干酪，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干酪是什么？
这干酪啊，形象点说，什么样呢？跟那个甜骡子见过吧？
啊，
跟那一样，带着旋儿的，
哦，
而且大小呢跟甜骡子差不多。
哦，
哎，这东西叫干酪，
它也是菜是吗？
它也是菜。
哦，
哎呦，酱完之后吃起来非常的香甜。
那是不是因为就是它是层层叠叠的，也有嚼劲啊？
哎，它那嚼劲特别的脆。
哦，
当然了，第一是人家原料好，第二手艺的问题。
哦，
您酱完之后就不见得是那味儿了。
酱干
酪。还有呢，这个蓑衣萝卜，
蓑衣萝卜，
萝卜啪啪啪，黄瓜见过吧？
啊，
蓑衣萝卜也能撑开，跟手风琴似的，
嗯，
它入味儿。
哦，
哎，还有什么呢？糖蒜是他们家比较独特的一个好东西。
哦，
糖蒜腌的好不好非常重要。哎，
这影响吃涮羊肉的口感。
没错没错，所以呢吃涮肉糖蒜，你说单杯好糖蒜能什么样？我什么都不就，就白嘴吃一头，我不觉得难受。
哦，
哎，也不烧心也不素心，特别的好。
嗯，
而且呢口气是比较芬芳的。
嗯，
你不能带蒜臭味儿。
嗯，
这生蒜吃完是臭的，糖蒜吃完不是。
哦，
哎，所以你看又解腻又好吃。
嗯，
这糖蒜，这是他们家的蒜什么呢？等于是当时北京市级优质产品。咱说刚才这五样，
嗯，
所以到这儿一定点这几样。
嗯，
咱下边说呢，六必居。六必居是前门外粮店街开的第一家店，是山西人开的。
嗯，
他们家呢是嘉靖九年创办的，你想那就是明朝创办的。
嚯，这么早。
对，所以六必居呢，他们家起家为什么叫六必居呢？
嗯，
有种种说法， 但是呢比较通用的一个是呢，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他们家除了柴火不卖，剩下六样全卖，所以叫六必居。
哦，
啊，这是一个通用的说法。
嗯，
第二个说法呢，就是严嵩他老婆喜欢吃六必居酱菜。
嗯，
老在这儿买，掌柜的一看，嚯，这是严嵩的媳妇儿。
嗯，
这倒是对得上，嘉靖年间嘛。
嗯，
这严嵩的媳妇儿，这要咱们请严嵩，那会儿严嵩还没倒台呢。
嗯，
还是这个，都说奸相严嵩嘛。
嗯，
还是相爷呢，咱要请他给提块匾，咱这算名人效应吧？
是啊，
就让他媳妇儿说，您回去跟您爷们儿说说，能不能提块匾？严嵩肯定是。不屑于给一个咸菜园子提匾的，
是啊，
对吧？他媳妇儿就怎么说呢？使心眼儿，
嗯，
在家铺开了宣纸，练字儿，啪啪啪练字儿。肯定他那字儿啊比不上严嵩，
嗯，
他练那字儿里边呢总是带着六、必和居，
哦，
就甭管写什么字儿，他里边得带这个。
哦，
然后他爷们儿一看呢，还就诚心把这仨字写的特别寒碜。严嵩一看，你这个婆娘这字儿太寒碜了，不能这么写，去靠边，太
我来，
应该这么写，六必居
啊。
写完之后，他媳妇儿拿着。掌柜的，给您
啊，
这是我爷们儿给您写的
哦，一年的免费吃这个酱菜的权利，
这得一辈子吧，
啊、
得一辈子免费吃了吧？
嗯、
啊，传说说六必居是严嵩给提的，这是北京的一个传说故事，
哦、
所以你看这酱菜拿回去呢，还能跟家人讲讲这里边有意思的传说。
嗯，
这个六必居比较有名的有几种，第一是酱八宝，
酱八宝，
哎呦，八宝酱菜太棒了，八宝酱菜呢是八种菜混在一块儿
啊、哦，
我比较喜欢吃里边酱甘露和这花生。
嗯，
这两样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哦。
这八宝菜啊，一定要记住到那儿买。
嗯，
酱萝卜，这是他们家的特色。他们家比天元呢稍微偏咸和醇厚一些
啊、
哦，甜味稍微低一些。
嗯，
这是他们家酱萝卜，
还
有这个酱瓜
啊、
哦，哎呀，也是特别好吃。还有他们家的麻仁咸菜丝儿，
有
见过麻仁咸菜丝吗？北京人喝这个豆汁儿，好吃六必居的麻仁咸菜丝儿
是吗？
咸菜丝倍儿细、
哦，
然后呢，上边撒一层白色的芝麻，所以叫芝麻仁嘛。
哇，那很香啊，
很香。这要就豆汁非常好、
嗯。
当然，外地朋友回家肯定是受不了豆汁的，但是这个就粥也没问题。
好、嗯、啊，
你看这六必居酱菜，
嗯，
到那儿呢，你可以买那个现成的包装的，都是小玻璃罐。
嗯、
以前的六必居酱园子卖那个更讲究，
什么
瓷罐的。
哦，瓷罐
对，不是瓷罐，那个柚子罐，
柚子罐、
啊、刷柚子的，还有什么呢？
嗯、
还有这个纸篓的、
嗯，
用柳条编一篓子，里边糊上纸，这纸是油纸，不透水。
嚯、
哦，小纸篓，那、
嗯、
家伙跟鱼篓子似的，非常的别致
啊、哦，有一种古朴的美感。
对，我是在博物馆里看到过六必居当年那种小咸菜篓子、
嗯、
啊，那包装都非常的独特。
那还真是
酱菜回家吃。
我是觉得阿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哈，就很多朋友在想，我是要买一些大鱼大肉，如果送回家的话，是不是浪费了？买下这些东西的话，清新又显得有新意，而且又有故事。
而且大鱼大肉回家，首先第一个，您家里也有，谁家哪个地方的菜市场没卖猪牛羊肉的呀？
是
都有，所以你没必要买这个。
是，
但是呢，你刚才说到大鱼大肉了，咱也得买点肉。
嗯，
哎，咱买点现成的。酱制好的肉
有特色的、
哎、咱们前门哪有什么呀，有天福号，
天福号
天猫酱肘子，
嗯，
天猫酱肘子起家的时候呢在西单开的，
嗯，
哎，但现在呢最有名那一家呢在前门，
哦，前门
大街，前门大街路西楼有一个天福号酱肘子，
嗯，
哎，那门面就是在这个马路西边呢，就在挨着大街，
嗯，
它这门面呢正好冲着这个前门大街，
嗯，
上面有一电视，然后只要他开店的时候呢、
嗯、
就每天循环播放我的节目。因为给他们家做一节目之后
又给自己打了个广告，
把盘寄给他，然后他们家就开始循环播放。
嗯嗯、
但确实他们家也是老字号、中华老字号，这承认的呀。
是。
哎，他们家起家呢乾隆三年。
嗯，
你想清朝乾隆三年起家的。当时啊是这个一个山东人刘掌柜的在西单开这么一个字号、
嗯、
跟一山西人合资。两人办这么、
哦、一个，商东人跟一个商西人，
对，办这么一买卖，当时卖什么呢？说白了也卖生肉，
哦
哦，加工的生肉，就说白了，像现在那个、哦、这个什么呀，这个退了毛的猪啊，他也卖、
哦、
啊，卖些肘子。后来发现呢，如果我深加工一下的话呢，钱就翻番了，
哦，
就开始自己炖肘子，自己酱肘子、
嗯，
哎，酱完之后呢，名气越来越大。
嗯，
你看这里边也有传说，说什么呢？说这个山东的刘老头啊，来北京之后，自己没有字号。就奔了古玩市场了，
嗯，
就发现一块匾，天福号，真好，天官赐福的这么一个买卖字号，
现成的，
买了的、
啊、
挂我们家门口。老头不懂行，
嗯，
他殊不知这仨字啊书法很有功底，
哦，写的不错，
就招来好多文人雅士。你们看看，卖肘子这么一个铺，他们家这匾，你看这谁给提的？
哟，不俗啊，这字。
呼啦呼啦，一堆人围着看、嗯，这就是属于什么呀？从众心理，都围着看，
哦、
越围人越多，开始买他们家肘子，
呵，
越来越火。你看，这是他们家起家的一个传说故事。
嘿，
但是呢，他们家东西确实也是以前的宫廷供奉，
哦、
因为人家有进宫腰牌，
哦、
慈禧也吃天福号酱肘子，颜色非常的鲜亮，
嗯，
味道非常的醇厚。酱肘子酱的好不好，
嗯，
你得看颜色、
哦。
他们家颜色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黑中透亮，泛着红，枣红色。
嚯、
哦，有的那不好的什么呀，死黑一片那肘子、
嗯，
有的呢那颜色呀。太浅，他们家不是、
嗯、
深浅适中，枣红色透着亮，
哎呀，
然后吃起来呢咸，还带点甜口，
那太好了。那过年的时候，如果是给，比如说回老家的时候，带给老家的老人一吃，
嗯、
我说这当年慈禧太后就吃的这个，
对呀、
啊，再把那故事给他一讲，
哎，
圆满了。
他们家也有独立包装的那种，就是真空包装，
真空包装的礼盒
带回去、
嗯，
回家这东西好处理，因为什么呢？酱肘子凉着吃没问题
哦。
哎，再有一个呢。再过两天可就立春了，
嗯，
立春吃春饼，除了豆芽菜，您不得卷点肘花吗？
哎呦，你这提醒太及时了。
对呀、
啊，嗯，
您这啪一卷，说我们从北京带来的，您尝尝当年宫廷供奉的酱肘子，这有点意思吧？
嗯，
哎，这是咱说的汉民，那说的回民呢？
嗯、
人家也需要带点酱肉啊，带什么呀？
是啊，
月盛斋呀、啊，
月盛斋，
乾隆四十年（1775年）创办的买卖，在前门外。
嗯
嗯，月盛斋的买卖那不得了。这月盛斋呢，人家是清真，
嗯，
酱羊肉啊，酱牛肉啊，五香烧羊肉，那都是月盛斋顶尖的好东西。
太好了，
一说月盛斋了不得、
嗯、
啊！有一个故事，王金禄先生，哎，揣着饼子闻月盛斋的故事。王金禄先生是一代大武生，
嗯，
京剧大武生，
嗯，
老先生小时候学艺苦啊，没钱、
嗯、
怎么办呢？又馋。自己家里边呢，只能给点咸菜呀、饽饽呀、饼子呀，只能给点这个。
嗯，
老先生找辙了，什么辙呢、
嗯？
按那个什么的那个学说叫做巴甫洛学说呀，
啊，
叫条件反射。
哦，条件反射怎么了呢？
人家就揣着饼子奔前门外，干嘛去、啊
嗯？
找月盛斋。
找
月
盛
斋
干嘛？
到他们家门口啊，酱着一锅牛肉，一锅羊肉，等到啪一开锅的时候，噗，这气就全出来了
啊！
闻完之后，哈喇子下来了
啊，
就闻着这个酱羊肉。吃着大饼子
啊、
哦，这顿饭算解决了。
哎呦呵，这是够糟践自己的，
所以你
痛苦、
啊、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什么呀、
嗯？
东西真香啊，闻着味儿都能就着饼子下去。
哦，还真是
这酱肉酱的多好、
嗯，
而且呢，他们家是后来56年公私合营
啊、
嗯，等于就分了家了。
嗯，
所以现在呢，前门外这月盛斋呢是国有企业。
嗯，
这月盛斋呢主要卖的是五香羊肉。
嗯，
五香羊肉就是用五种调料配出来的。然后呢，酱的这个羊肉，
嗯，
味道也不错
哦。
但是呢，北京自己的本地人更认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月盛斋马记，因为他们家呢起家是马记，
嗯，
对吧？姓马，他们家，
嗯。
后来呢，因为这个56年公私合营，人自己单干了，
嗯，
所以呢就不能用月盛斋这仨字儿，得加上马记
哦。
所以国营那叫月盛斋，他们家自己家传下来的叫月盛斋马记
啊、
嗯。但月盛斋马记呢，他们家就属于是调料更多。
是吗？
因为我采访他们家这个马先生就说嘛，说我们国公私合营啊，给国营的那秘方是五味调料，所以叫五香酱羊肉。
嗯，
他说我们这家呢自己保留的秘方是不外传的，用到十几样，并且一年四季根据季节变化，这料都是有配比变化的。
哦，
啊，这个不得了。所以呢，现在咱也说啊，这个网络这么发达，您想买，您查月盛斋也行，查月盛斋马记也行、
嗯，
都有百度地图，您自己去按图索骥，可以买点真空包装回家吃。
嗯、
你看，咱回民汉民都兼顾到了，
是特别圆满。
哎、这儿说的这个，然后呢，咱这个走亲访友还不能少什么呢？点匣子是一定不能少的
啊、
哦，对吧？
嗯，
各地也是得买这个点心
啊、
哦。嗯，买点心呢，咱得说这点心买哪儿的好呢？
买哪儿的好？那肯定是我知道，这个北京有名的稻香村呢。
北京稻香村在这儿呢，
啊、
咱也说稻香村特别多，对吧？
啊、
稻香村呢，基本上啊，咱独立店面的都没有假的，都没有假的。
哦、
但是你得认准了什么呢？稻香村是三和标志。所谓三和标志呢，就是三个和睦，那个和
啊,
啊，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相安无事那和睦啊，是那个锄禾日当午那禾
啊，禾、哦、苗的禾、
哎，三个禾。 连在一块儿，这叫三合标志。您认准这标志，在北京买稻香村，您千万别看稻香村这仨字儿
啊、
哦，容易上当。
嗯，
您准三合标志，这是北京稻香村
啊、
哦，不坑人，不蒙人，货真价实。他们家基本上是独立店面
哦、嗯。
大家不要去哪儿呢？一个是北京很多的商业街，
嗯，
比方说王府井商业街，
嗯，
反正我走了一圈啊，就我是没看见北京稻香村。看的都是苏州稻香村，我们叫苏稻和河北稻
啊，
有河北稻香村跟苏那个这个南方的叫苏稻跟河北稻、
这样的，
对，它不是北京稻香村，所以您一定要
哎呦
要认准喽。
现在对消费者也出了难题，
对，而且呢，它里边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嗯、
咱这儿拴一口，到半点了，咱们进段路况回来告诉您为什么咱得认准三河。
好嘞，我们先进段交通服务站。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买点心，刚才说稻香村了对吧、
啊、
还有说呢很多什么商业街上和这个火车站尽量不要买。为什么它不是北京稻香村？说不是北京稻香村味道就不行吗？味道各有千秋、
啊、
但它有的时候呢，这是我亲身经历，它蒙你
哦，
尤其火车站
怎么蒙。
因为不止一个外地朋友在微博上跟我投诉
啊，
什么呢？他那点心呢是装好了盒的，
是啊，
他有一个盒呢打开了放到柜台上做展示，这里边都有什么？
嗯、
比如说咱北京爱打什么呀？八大件、京八件、
嗯，
对吧？
对对对，
这福禄寿喜太师饼、
嗯，
什么果酱盒，爱打这个，给你搁好了，这盒里就这个，您要吗、
嗯？
要，一般都是着急赶火车的，对吧、
嗯？
给完钱之后呢，现打包多麻烦呢？
对，
后边一摞一摞打好的包
啊，
给完钱给您递了一盒拿走，挺好，很体面。
是，
回家之后一开盒傻了，
怎么了？
除了上边这一层。点心是整个的，这层拿下去底下都是点心渣子
哦。改名是说是表面功夫，
对，分量是肯定足
哦，
但全是点心渣子
哦。
你说你自己吃窝心，
嗯，
你要送人丢人呢，
嗯，
你花得起花不起，花不起别从北京给我带东西、
嗯，
对吧？别人还埋怨你，
对。
但是咱北京稻香村不干这事儿，
嗯，
咱的东西打好的盒拿回去之后，你打开里边一定是整的，
嗯、
货真价实，所以大家别上这个当。不是说它口味不好，有的火车站那种个别的摊位，它也是说白了也是正规的河北稻香村、
嗯，
但是它使这团儿特别的不好
哦，
就是、不是良心经营。
对，所以刚才阿龙提示大家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识，就是三合牌。
对，
嗯。
然后呢，咱北京还有什么桂香村？
嗯，
特有意思。我们电视台做节目，小编导就说了、嗯、很多模仿稻香村的，就说这话题嘛、嗯，做这选题，结果他拍了一个桂香村的门面。嗯、我说你可别这么说。我说桂香村那是老字号，他可不是模仿稻香村，这俩是各有千秋，这是北京老字号、
啊、
哦。哎，桂香村的点心也不错，所以大家呢不要以为说桂香村是这个什么山寨，可不是桂香村、
啊。但有一点好，桂香村是清真的，
哎，
满足了很多回民朋友的一个需求。
对，因为他什么做点心也会用到油，比如他会用到这个猪油，那就汉民的。
对、
啊，清真的呢，包括用的油啊，包括手艺啊，都有人自己本教门的这个规矩
啊。
哎，所以说这个清真的朋友，你看咱买肉。有清真的汉民的，咱买点心也有清真的汉民的，
是
有这个之分。然后买完这个点心之后呢，这样小宁咱说两个，你刚才说好多互动的
啊，对，大家纷纷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就是提出了自己关于这期节目内容的感想哈、
嗯、
你看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月盛斋，
嗯，
不知道是真是假哈，我们一个听友哈、
啊、
叫做欧阳马秀，他说我就是回族呀，
嗯，
前门月盛斋还是我五姨姥姥家开的呢，听我妈妈说的。
那有时候你们家姓马的话、应该是因为那个买卖呢当时就是马家的，公司合营之后、
哦、
现在那是公家的。
哎呦真巧。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听友呢叫做策伯克多尔季，他说到上海读书的第一年过年给家里买了糯米糖藕和糖汁蹄膀、
嗯、
当过年的这个礼物、
哦、蹄膀就是他们的肘子
啊，蹄膀。然后呢现在成了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了
哦，
嗯，非常好。然后米兰说，阿龙老师一说茶叶，您说那两家茶叶我都喝过，各有各的特色。但是我个人呢觉得还有一家叫京华茶叶的也不错，我现在一直喝这个牌子，打算就今年送点红酒和茶叶，带点别的就行了。
当时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天气预报之前都是京华茶叶的广告，对吧这位兄弟
啊。
还有呢北京还有一个老字号也是清真的，叫正兴德。
正兴德
如果家里边是清真的话，买正兴德的茶叶也是老字号、
哦、茶叶还分清
真？哎，人也分清真的。
嚯，
很多人家特别正规的特别传统的这个老的回民，人家就买正兴德的、
嗯、
不买张一元吴裕泰的、
哦、啊，这也好，有自己的选择。
嗯，
天使山美丽啊看来是有经验，他说这好咸菜啊比烤鸭都好吃，麻仁咸菜丝加一碗白粥，没
错啊，这是一看就是北京孩子、
啊。 行，还有人问呢，说，那阿龙老师能不能再说一说刚才那个就是酱菜啊，包括这个肉啊，都哪儿买？
这个哪儿买啊？咱说，天福号在前门大街，月润斋也在前门大街，然后六必居和天源这俩酱菜，很多超市都有，你也可以拿百度搜一下哪儿有这个店址。但我可以告诉你呢，就是这个店和超市它供应的货不一样，超市的货稍微少点，店里边的货呢品种多一点，所以建议您去店里边去选去。
好嘞，
哎，下边咱们再接着说，还带点什么回去吃，对吧？
啊，
护国寺，护国寺小吃，
小吃
老北京小吃十三样，
哦，
鱼打滚、艾窝窝、豌豆黄、小的凉糕啊，这全都有
啊，
也是装礼盒
啊、哦。
这东西呢，咱得说啊，咱凭良心说，美中不足在哪儿呢？保质期比点心短
啊、哦，
回家如果您不及时吃，可能会。北京话叫刺了干了，就是裂口子了。但如果说您拿回家啊，过年这几天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哦，
起码搁到初五是一点问题没有。现在他为了方便群众，也都是拿那纸盒做包装，小滴溜、这一滴溜里边北京小吃十三样
哦，
您买这么一盒回家，这是护国寺的
哦，
确不错。因为我是亲口尝过，所以咱呢有这个亲身的客户体验，觉得味道不错。再有呢，就是北京有一个老字号叫柳泉居。
柳泉居，
他们家呢开业的时候在新街口。这柳泉居呢是当时北京的一个黄酒馆。
黄酒，
就北京的文人雅士也喝黄酒
哦。
北京分这么几大黄酒馆：北京黄酒馆、绍兴黄酒馆、山东黄酒馆、山西黄酒馆。
这也分呢？
经营的人不一样
哦，
各地人都有。这柳泉居是北京黄酒馆，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创办了，
这么早。
但创办之初呢，他们家刚才说了酒馆，因为他们家院里边啊有一口井，井水是清澈甘甜，用这个井酿出的酒特别的醇香，所以有了这口井叫泉，井边上有棵柳树叫柳泉居，
嘿，
你看这个意境非常漂亮，
是、
对吧？后来柳泉居呢，慢慢的这个酒馆的功能或者饭馆的功能。慢慢的衰退了，现在柳泉居就保留了一样，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小吃，
什么
豆包？
豆包啊！
柳泉居的豆包在北京首屈一指，个儿小，面白，里边那豆沙非常的细粉，吃到嘴里沙口，香甜还不齁。
哦，
这是北京豆包，因为东北也有粘豆包，俩风格。北京豆包是高贵秀气，口味细腻。所以这东西，你想过年谁家不吃个豆包啊？
是，
对吧？您买点豆包回家，这到家之后呢，上笼屉一腾，
这还真是
保留原味，
是
非常的好吃。
这比如说，就算是你比如家里的老人，也愿意蒸点什么，就是
对、
这那的。但是你从北京带回来，你尝尝这北京的味道，
对，
哎，给老人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所以你看，我给您介绍的都是能够长途跋涉当行李带在身边的。
好，
保质期都是有一定时间，不会说当时不吃就坏了的，
而
且也不会说再加工之后基本也不会变味儿，所以你看都是为您着想，
柳泉居的豆包，
柳泉居的豆包。除了这之外呢，咱还说呢，不能少的就是啊，北京的食品上的小吃，我还推荐什么呢？像现在啊，这个好多食品商店，比方说这个王府井也有，百货大楼还有食品店。王府井呢有一个单奔的一个王府井食品百货
哦，
挨着这个中国照相馆，离那儿不远，那地方就是里边卖的全都是北京特产
啊、
这吃的呢，推荐什么呢？这个果脯啊有点甜，如果说大家呢想尝尝，无可厚非，买点可以，就是比较齁甜这东西。
对，
我更推荐是什么？茯苓饼，或者茯苓夹饼。
茯苓饼，
这是北京。孩子特别喜欢吃的，也有宫廷记载，慈禧也特别喜欢吃
哦。
因为本身茯苓是中药材
啊，
滋阴补阳，安神益脾利水
啊，
它有非常好的这个药用价值。这茯苓呢，咱都见过，喝过酸奶，有茯苓酸奶。
对，
茯苓是白块的，您去药铺买是白块的
啊。
把茯苓给磨成霜，掺上什么呢？糯米粉，哎，把糯米磨成粉。跟茯苓粉掺在一起，拿水给调匀乎了，跟那摊煎饼似的，给摊成一小饼，白白的，但摊完之后呢，跟纸一样，一看像纸，
对，
里边加什么呢？我小时候吃的有桂花，有白糖，有蜂蜜，有果碎，就坚果给磨成碎，掺在里头，然后两张茯苓糯米饼，啪一夹这芯儿，哎呦喂，这一盒里边是一摞，那盒我还记得呢，那盒啊。是 六边形的盒，
嗯，
纸盒，这一滴溜是四个盒五个盒，
嗯，
哎呦，小时候吃那一个香啊。但是美中不足是什么呢？现在茯苓饼还有卖的，那茯苓饼是真的，那馅儿可变了，变成什么了呢？
嗯，
变成跟果冻一样的。
是吗？
是透明的，像果冻一样，
哦，
不像以前我们说那桂花的那个馅儿了。所以说那个桂花馅的饼哪有卖的？我也提一问题。
哦，阿龙今天
回答
破天荒提了个问题，看有没有听友能够回答出来。
那桂花馅的茯苓饼哪有卖的？谁知道告诉我。
啊，
哦，啊，这是我推荐的这个吃食。
好，
那除了茯苓饼之外呢，咱们得带点什么呢？带点用的穿的了。
哦，
哎，用的穿的，首先我介绍一个什么呢？益兆百货。前门大街，
益兆百货。
前门大街，益兆百货是民国24年开业的，是由长春堂药店的经理张子瑜投资的。
嗯，
长春堂避瘟散特别有名。
嗯，
长春堂呢也在前门大街。这药铺的掌柜的呢，投资了1.8万，
嗯，
然后呢开了这么
1.8万，
当时1.8万不少了，1.8万不少了，开这么一个这个店，这店是卖什么的呢？日用百货
啊，
雪花膏啊，
嗯，
头油啊。鹅蛋粉呐，啊，胭脂啊，
嗯，
卖这些东西的。现在呢，这里边卖的是什么呢？后来他们家渐渐有名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毛线，一个是丝绸。
毛线和丝绸。
对，现在很多人的毛线说不好买了，包括北京很多这个上年纪的大妈呀、老太太呀，
嗯，
都愿意去固定的地方买毛线，因为他们还有打毛衣的这个习惯。
嗯，
年轻人都买现成的了，
对，
他们知道这毛线啊不能随便买。
嗯，
也奔那个有信誉的字号，益兆百货是其中的一个毛线上乘，
哦，是吗，
哎？所以您家里边老妈妈如果到现在还有打毛衣这个习惯，不妨给她买点益兆的毛线，
哦，
上好的毛线打个毛衣穿出来呢，也体面，
是
对不对？而且他们家还什么呢？丝绸特别的有名，丝绸呢，你也可以给买点什么呀？买点这个丝绸的呀，别买大件，买个围巾，
嗯，
这不挺有意思吗？
是，
他们家还有一东西特别有意思，是丝绸的，
什么
围巾？这围巾上面图案不一样。
这图案有什么变化？
这图案印的是北京地图，
哦，
是老北京地图。
哎，这有点意思。
就是内九外七皇城寺城门楼子全都在老北京地图，嗯，手绘的。
哦，
哎，一块上好的丝绸印这么一个，您说拿回去，这又是一个本地特色的东西，而且呢，本身这个材质又过硬，是真的丝绸。
对，
你看这是多好的一个礼物。
对，一般妈妈辈儿的人呢，对于这种就是丝绸这种东西，它有天然的这种好感。
对，
嗯，
这是咱说的益兆百货。
嗯，
同时呢，咱还可以买点什么呢？咱可以给买点这个衣服呀、鞋帽啊，都可以买点。
嗯，
比方说童生盒。哎，童生盒呢是民国元年1912年开业的，当时开业在天津固邑街。
哦，
你看又是一天津老字号。后来呢，在王府井，在民国21年，在王府井开了北京的分号。
嗯，
童生盒，
童生盒，
童生盒卖什么呢？卖鞋的。童生盒的鞋到现在来说，什么鞋最有名呢？北京人说，穿布鞋内联升，穿皮鞋童生盒。
哦，这样的。
童生盒的三节头大皮鞋非常的棒。
哦，
哎，质量上乘，款式传统。
嗯，
所以呢，一般来说给这个上了，别说太大年纪啊，比如家里头有个父亲呐，有个叔叔啊，
嗯，
做个机关单位啊，干个买卖，穿双童生盒的鞋，又大方又稳重，
哦，
而且人家质量上乘，上好的皮子，这也是老字号。
哦，
对吧？你看，说着说着又到45了。
哎，
得了，虽然依依不舍，咱们呢还得进段路况，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的童生盒的皮鞋，同样买鞋，
嗯，
北京还有两个老字号，内联升和步营斋，
哦，
这两个都是北京老字号。步营斋300多年历史了，当时呢，
哦，
前门哎开的这个西河边巷开的这个步营斋，
嗯，
这两家呢是以布鞋著称，哎，
哦，
它的历史咱们不详述，
嗯，
这给谁买比较好呢？上了年纪的，当然现在好多北京年轻人也喜欢穿，
是
夏天的时候，好家伙，20多岁小伙子，一身的纹身，骑小摩托，底下踩内联升的布鞋，哎，他有这个癖好，
嗯，
那如果说给家里买呢，都是上点年纪的穿着舒服透气，
嗯，
对吧？尤其夏天的时候特别好。
我还发现有一个类人群也爱穿，就现在很多就是那种搞创意的那些公司，
啊，对对对对，爱穿复古的，
对，他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哈，
嗯，
如果这企业文化呢没有那么严肃的情况下呢，
嗯，
也愿意穿这种。
对，你冬天呢买点什么呀？买这个骆驼鞍啊，老头乐呀，这东西它比较是厚实，
嗯，
哎，夏天呢就买那个小圆口里弗尼的，
嗯，
在这儿呢得告诉大家。防止上当受骗，
嗯，
因为呢，前门大街那一片包括大栅栏附近，好多老北京布鞋，还有王府井
啊，
我是实地考察了，
嗯，
80%都是假的， 啊、他就打老北京布鞋，但您记住啊、
嗯、
人家正经的买卖基本不会打说内联升老北京布鞋，人家打的是内联升这仨字儿。而且他们家呢很多是属于什么呀，属于是那种啊打擦边球山寨。
嗯，
你内联升啊有什么呢，我见过、啊、有福联升。
哦，
就是什么都叫联升，
嗯，
甭管什么都叫联升。
嗯，
然后你一问他就是说我们这是一脉相承。
嗯，
其实满不是，因为我们做过实验，买过一双回去拿刀给切了，
嗯，
切完之后里边絮都是破毡的，甚至黑心棉。
嗯，
所以说这东西穿起来第一质量不好，
嗯，
第二有碍健康。
嗯，
人家内联升用的上好的白棉布，
嗯，
那质量是肯定不一样，价格肯定贵。
嗯，
现在一双布鞋应该是200-300块钱，没记错应该300出头。
嗯，
前几年是200多。
嗯，
那个呢就40-50块钱，
嗯，
肯定差距很大。但是各位别图便宜，你买200多那鞋，我穿了4年了还没坏呢。
是
吗？你买那50块一双鞋，说白了，一年换3双，您最后总价换出来比那还贵呢。
而且你穿的还不是那种正宗的。
对，所以说一定要这样擦亮眼睛。比如我开玩笑说，以后我要山寨，我就弄一个肉连声，
肉连声
比内连声多一人字更能唬人。肉连声，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对吧？所以这个要注意。还有什么呢？就是。可以买点这个服装回去，
哦，
对吧？北京的这个两大服装品牌就是这个老字号，
嗯，
一个是耳熟能详的瑞富祥，
嗯，
还有一个呢，咱们不得不说，如果你从前门大街牌楼那儿啊往西一走，先是月上斋吧，
嗯，
月上斋后头就是千祥意。
哦，
千祥意这个牌子也是北京八大祥其中之一，
哦，
现在是独立经营，
嗯，
里边卖的是自己品牌的衣服。
嗯，
现在中国人讲的什么呢？尤其是咱们国家领导人屡次在国际会议上穿中国本土的服装，
嗯，
引起了大家民族自豪感。
嗯，
过年的时候讲究穿个唐装，
是
您上那儿买点唐装，我觉得给家人给老人的话，
嗯，
特别的合适，给小孩也行啊，6-7岁小孩小小的穿一唐装多帅气多漂亮，
是
对吧？当然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因为什么呢，有的店铺啊属于是混合经营，
嗯，
这个门口呢挂的是瑞福祥的牌子，
嗯，
但里边呢是柜台租赁制，
哦，
哎，就包括内联升和步盈斋啊，它也是柜台租赁制，所以您不要以为说我进了这个大楼，
嗯，
是瑞福祥的，里边所有的布料跟衣服都是瑞福祥的，不一定，
嗯，
它有的是租赁柜台，
哦，
所以呢，大家为了保险，甭管是买鞋还是买衣服，最好您打开盒看看商标
啊，
是不是自己家的。
嗯，
是不是代卖的？
嗯，
这样的话心里比较踏实。
哎，还真是，这是消费指南。
哎、对，这是刚才咱说的这个衣服鞋都有了，玩的能有什么呢？我想了半天，
嗯，
说北京特色的玩，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去这个王府井工美大厦，有一些北京传统的工艺品，
嗯，
你可以买小件，大件确实很贵。
对，我上去转悠过，最便宜的在顶层的都是那些就是过季的那些运动品牌，登山服饰啊，
那个不是，我说的不是那个、
啊、
我说的那个工美大厦卖的是北京的工艺品，
哎，
精绣啊，北京的这个漆雕啊，或者叫雕漆、
嗯、
剔红嘛，
嗯，
这个还有什么这个景泰蓝呢，
嗯，
这些东西买点小件的，因为大件的动辄几万几十万的都有，
对、嗯、
因为它确实是国家一级美术大师亲手做的，张公主先生做一瓶子、哦、现在40-50万，
嗯，
您肯定买不起景泰蓝，
嗯，
买个吊坠啊，买个胭脂盒呀、啊、
嗯，
还是可以的。然后呢，北京还有什么玩的，我想想，北京毛猴是北京的一个特色，
毛猴
用蝉蜕做出的老北京风情图景，
嗯，
哎，几个小毛猴，而且呢全都是老北京的风情，剃头的呀，
嗯，
洗澡的呀、
嗯、
卖菜的，卖糖葫芦的呀，
嗯，
这东西本身是北京土特产，
嗯，
因为什么呢，它是在本地产生的，是在北京一个药铺诞生的毛猴
啊，
它反映的场景呢又是老北京的生活和市井，
嗯，
它那包装呢都是一个小玻璃盒，哎，扣在那儿，玻璃罩里边有这么一个生活情景。
嗯，
您带一个小的回家，无论是送老人、送孩子，因为这东西不是把玩的，
嗯，
是放在那儿观赏的，
是
会觉得乐趣无穷。
嗯，
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对，
咱们再看看听众吧，还有什么疑问，我能帮大家解释的就尽量解释
啊。然后呢，特别有意思啊，有个听友先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茯苓饼。
对 ，Pony 说。虽然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嗯，
但是我有一招交给阿龙。
自己做是吗？
稻香村桂花糖一瓶加茯苓饼。
但现在茯苓饼咱自己都不会做，那茯苓粉加那个糯米粉咱自己不会做。
嗯，然后有一位听友叫芳香，他说，
嗯，
北京咸菜丝就豆汁儿那才是绝配，也是美好的记忆。
咸菜丝啊，
嗯，这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嗯，我请你喝豆汁儿吧。
啊，我就怕是喝不惯呢。
哎，你不行。
对，还有一位听友说了，说、
嗯、
刚才阿龙讲的那些酱肉啊，就是特别的吸引人。那么吃酱肉的那些搭配能不能讲一下？
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北京搭配没有，有这个粉丝啊，然后摊个鸡蛋，北京要摊黄菜，
嗯，
然后呢放点这个豆芽菜，北京要掐菜，还得掐头去尾
啊、
切点这个酱肘花，再有呢炒点野鸡脖。野鸡脖呢是北京的，其实不算是韭菜
啊、
就是呢很多人说这是韭菜。野鸡脖是什么呢？长出之后啊，它的颜色啊紫不尖的蓝不尖的，它是渐变的、就跟那野鸡那脖子那毛似的，颜色从紫到蓝渐变、这东西呢很像韭菜，老北京炒野鸡脖、这几个混到一块儿，然后往这个春饼里边
一卷，
这就属于咬春嘛。
哦，咬春吃春饼，那春饼也马上来了、
哎、
好，行，我们这些听友的回答我觉得基本上已经覆盖到了
啊。
然后今天呢非常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的置办年货的这一期真是非常实用的购物指南哈，希望各位都能够派上用场，回家过个好年。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是到了，要把下面的节目呢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的是律动工体北。
麻雀偷偷上了我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啊。